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波斯君王大流士在治理国家的时候，有一件事他会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就是高速通道。帝国版图中的各大城市之间蔓延着数千公里的大道，这种平坦大道是用石头和其他材料铺成的，比平常的路面要高一些。普通的小路都是土路，供普通百姓通行。只要你有足够的钱支付过路费，就可以在这条高速通道上通行。如果我们翻开新约圣经，就会看到耶稣告诉我们的国度计划。他的使者们要去大路、土路、岔道口和篱笆那里，邀请所有的人坐满主的房屋。换句话说，教会的邀请既是针对那些走大路的富甲要员，也是向那些走普通小路的百姓开放的。在天国里面，没有什么等级的差别。在大流士王统治的年代里，他修筑大道的目的是要让帝国内部保持畅通。他的皇家信使借助这些大道，每天平均可以走360公里。每隔75公里，大流士王会修一座驿站。这样一来，每隔75公里，信使就可以换一匹马，飞驰而去。当时，波斯帝国发明的马蹄铁，让骏马跑起来更加高效。平民驮路上的马车要用三个月的时间才能走完骏马在大路上一天跑下来的路程。波斯帝国高效的驿站系统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感到吃惊。为了表达对大流士王驿站系统的尊崇，他说了这样一句名言：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还是夜间的幽暗，都无法阻挡信使迅速完成他们的使命。我们要读的经文《以斯拉记》第五章和第六章当中，保留着几千年前大流士王接收和发出的信件，现在已经被翻译成英文、中文等各种语言。那么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开，打到以斯拉记第五章。以斯拉记第五章，我们先来看一下前两节经文。这里面说到，人们受到的挑战并不是来自于某位君王，而是两位先知的讲道。以斯拉记五章一到二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这段经文当中提到的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如果你读过他们的书卷，就知道他们同时针对民众的良心和情感来讲道。事实上，15年来，人们放弃了重建的工程，转而关注自己的生计。有位圣经注释作者曾经写道，过度追求自我利益，让他们对重建圣殿的工作失去兴趣。 所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信息谈到了生活中优先次序的问题。今天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33当中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当先知们和众人在一起帮助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还给他们树立了合作的榜样。3-4写道，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施塔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你可以想象一下，敌人是多么的穷凶极恶，告诉我们都有谁参与建造了。关键的5让我们看到了神的看顾。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流士，得着他的回谕。神的眼目看顾，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15年前他们第一次遇到拦阻的时候，神没有看顾他们吗？神那时候就看顾了，但是区别在于他们现在才意识到这个事实，并且开始倚靠神，于是受到了激励。就算新的抵挡再度席卷而来，他们坚决不停工。顺便提一下，神的眼目看顾你，知道你所有的事情。当你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你要么可以鼓励其他信徒，要么可以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罪。基督徒被无法掌控的环境所压制，陷入挣扎的时候，32:8会成为他的避难所。神说，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如果你对一个陷入罪中的基督徒说，神在看着你呢，他不会因此而感到鼓励的。当我和兄弟们小的时候，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都在诺福克市区的基督徒服务中心度过。我爸爸和30+水手查考圣经，妈妈负责弹钢琴，并且在冷饮柜台招呼街上走进来的人。在那些日子里，每到周五晚上，军港的大街上到处都是水手和罪恶。我们弟兄几个和其他宣教士的孩子们会一起搞各种恶作剧。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从3楼的窗户爬到楼顶。那个年代的楼顶是平的，铺着碎石子和沥青。有时我们会把一些印刷的很像5美元钞票的福音单张认真叠起来，扔到楼下的大街上，然后居高临下的看着人们的反应。楼下街对面有一家成人电影院，我猜现在已经关门了。据我所知，他们会播放限制级别的电影。我们看到有人穿着白色衣服，戴着圆形的水手帽，来到电影院门口，犹豫一番之后走进去。我仍然记得那么一个人，他回头左右观望之后，正要走进去的时候，我们一起大声喊，我们看见你了。那个可怜的家伙几乎心脏病发作，我们认为那就是自己事工的一部分。当一个信徒活在罪中或者正在犯罪的时候，你要告诉他，神在看着你呢。比如当他跟一个不该约会的人约会或者通电话的时候，当他考试作弊的时候，当他报销不该报销的费用的时候，你要跟他说，嘿，神正在看着你呢。实际上神看顾我们是要激发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而不是让我们恐惧。彼得前书3:12说， 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这是多么大的鼓励！神在看着你，听你的心声，关切着你。现在第一封信交到波斯信使的手中了，他骑上骏马，一溜烟地离开了。第六到第八节，让我们知道那封信是写给大流士的。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驻河西的亚法萨迦人，上本奏告大流士王。本上写着说，愿大流士王诸事平安。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速，他们手下亨通。谁说没有人看到你呢？你应该相信有人一直在偷偷地看着你，知道吗？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非信徒对信徒的行为所打的报告。我们再来看第八节，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大家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吗？他们的意思是，王啊，他们的神不简单，是一位伟大的神，你应该看看他们为他所造的殿有多么宏伟。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他们接着写道，工作甚速。这可不是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他们建造这项工程的时候力求精益求精，并且这项工程在他们手下亨通。你有没有想过，你所做的工作见证出自己所谈论的信仰呢？你的工作质量反映出你的行事为人，你完成的卓越工作让非信徒看到你的天赋是何等的卓越。敌人不仅在偷看，还在偷听。九到十一节说，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奏告于王。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我们想一下外邦敌人的提问，我们想要知道你们是谁，然后好去告诉伟大的大流士王。如果在某些场合下你不敢张扬自己的信仰，那此时是不是就属于这种情况呢？但是你有没有看到犹太人是怎样勇敢地做见证呢？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我喜欢他们的答复，他们没有畏首畏尾，也不害怕那个相信多神的偏执君王，而是直接回答道，我们服侍天地的神。鲁斯·布鲁尔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福伦社里的一个积极分子，每个星期开会的时候都会有一名不同的商界成员简短地介绍自己在公司的职位以及公司的发展历史。最后轮到鲁斯发言了，这位基督徒说，我是一家环球企业的成员，我们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分支机构，几乎在所有议会和董事会都有代表。我们经营着医院、餐饮中心、怀孕危机处理中心、大学、出版社和养老院，为顾客提供终生服务。我们最初的创办者拥有世界上所有的地产， 甚至宇宙星辰。实际上，他了解世上的一切以及所有的生命。我们的总裁出生在一个小镇上，是个木匠，不曾拥有自己的房子，被自己的家庭成员所误解，最后从死里复活。我现在每天都在谈论他。你忍不住就想要一直听这个人讲下去，对吗？现在这封信也谈到了以色列人在见证中承认他们的罪。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他们没有否认自己的罪，也没有找借口，只是承认了自己的罪，并且谈论罪的后果。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13到17节。然而巴比伦王居鲁士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这殿。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去带到巴比伦庙里的，居鲁士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舍巴萨，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于是这舍巴萨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居鲁士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晓谕我们。看到了吗？这一次以色列人没有停止建造，这次没有。我们现在来看第六章的一到三节。于是大流士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居鲁士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坚立殿的根基，殿高60肘，宽60肘。我们先在这里停一下，或许你和我一样在想，大流士王为什么要找一份前朝的备忘录呢？历史记载让我们知道，近东地区的王国保留记录的体系非常出色。波斯人用石板和皮卷进行记录，并且用标签进行标注，这样就很容易查找。他们的体系非常完善，以至于亚历山大大帝把这个系统引进到他在亚历山泰的图书馆。因此大流士王了解到，实际上是居鲁士王允许重建圣殿，就马上派出另一名信使沿着皇家大道返回耶路撒冷。第六到七节是这封信的开头。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是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萨加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不要拦阻可以直接表达为离远点，别碍事儿。你可以想到这封信给收信人带来的震撼和骚动。不过对达乃而言还有更糟糕的事情。我们来看第八节。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贡银做他们的经费， 免得耽误工作。现在要从地方税收当中拨款支持这项工程。在接下来的9到10节还有进一步的要求，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这对于犹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拿我们教会的建堂工程来说吧，设想一下，镇政府收到命令，让镇上的巡视员都离教堂建筑工地远一点，不管他们打算把教堂建成什么样，镇议会都别管。还有，从市政府的银行账户拨款800万美元给教会的长老们，然后会众在新教堂里敬拜神时需要的任何东西，比如新椅子、诗歌本以及音响设备，都要给他们提供，不得有误。哇，这太棒了，不是吗？接着，大流士王在第10节还补充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这就像是锦上添花，王说，达乃，你负责转告那些人，要为我和我的儿子们祷告，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在你生活中有没有那样的人？你认为他们对你的态度不会改善，对于福音也会刚硬到底呢？大概是你的儿女、年老的父母，或者是你的老板。也许你会想，就算是神也不能改变他们。每个犹太人都认为大流士王也是这种人，他们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一定是屏住呼吸等待着官方的答复。现在他们发现大流士王居然让他们把他和他的家庭添加到他们的代祷名单上。只有神能够实现这种改变，他也确实这样做了。第11节说，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大流士王真的会做出这种事情吗？我们从历史记载中知道，他刺穿了3000名拒绝他统治的巴比伦人。这种处决方式大概是用木桩把人穿透钉在地上，当然也有可能是指波斯人的另一种发明，就是钉十字架，把要处决的人从他们所认为的圣地挂起来，免得玷污他们女神的土地。大流士王是说到做到的。第12节说，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流士将这旨意当速速遵行。我很喜欢第13节。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流士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我相信他们一定照着做了。对于皇家的信使而言，大流士王的座右铭是，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还是夜间的幽暗，都无法阻挡信使迅速完成他们的使命。但这更像是对神旨意的描述。在这些古老的信件中，我看到一个神圣的复言，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还是夜间的幽暗，都无法阻挡神的旨意最终完全实现。 这大概就是神把这些信件保留给我们这些千百年之后的读者的一个主要原因吧。在异教徒图书馆里发现的一封信件突然扭转了整个局面。在这些信件的字里行间隐藏着神想让我们读到的复言，不管是关于民族、国家或者我们个人的生活，神都是在全然掌权，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和他的爱隔绝，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他全权的旨意得以实现。刮风下雨，酷暑严寒，夜间的幽暗，逼迫试炼，高山低谷，统治者的抵挡，民族的罪恶，撒旦的权势，或者任何其他事物，都不能拦阻宇宙主宰全然实现他卓越的设计和完美的计划。我们的任务不过和那些信徒一样，自觉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持续地敬拜，并且以天上地下独一真神仆人的身份委身的谦卑的与神同行。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